早上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开始之前，今天请我父亲带我们做个祷告。
Amen. 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把参孙结束了啊，要把这一段的圣经结束，因为我们四世纪已经讲了十几次了，十六次了。那么参孙十五章以后的一些事迹啊，例如说他绑火把在狐狸尾巴，然后烧掉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庄稼，那这些故事我想都蛮有意思的，弟兄姊妹自己看就好了，好，不需要特别去说它。有点像中国以前古代的这个田单复国，我们都知道这牛尾巴绑的火把，然后这个去复国去。那我在想说，我们今天要看参孙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个点，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啊，就是参孙这个人，他本身在神的面前，他有很多的长处。虽然在他身上他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当我们读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参孙怎么会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软弱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先从他的长处来看的话，我们发现他在主的面前真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啊。那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例如说他对神他爱神，这点在他里面是没话说的啊，整个这一生活着是为着这个神的国度在活着。那么他有使命感，那这一点是非常强烈的，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面对仇敌，就连他发脾气他生气，他连他的这个 emotion 他怎么样子把他发泄出来，他都发泄到仇敌的身上去啊。那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那么另外呢，他身上很有能力，有恩赐，这也是很明显的啊，非常大的力量在他的身上。那么他的服侍很有果效，那这也是没有话说的啊！你看他几乎每一次打仗他都赢，这个仇敌怎么捆绑他都捆绑不了他，他用各样的方法去破坏仇敌，去伤害仇敌，那服侍果效也是很有的啊。那么甚至连神用他，那我们也不能否认。你发现这个人当他口渴的时候，到最后，他就向神祷告，神就可以使一个洼处裂开来，有水从其中出来。你发现神也祝福他，神真的使用他，神听他祷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有很多的长处。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们平常来说，我们还不太容易碰到，有这么多各方面恩赐、能力什么都好啊，这个使命感也强，然后对神的国度这么有负担。但是糟糕就糟糕在他个人，在他属灵生命里面，他留下了几个非常严重的致命伤在他的生命里面，而这些东西他不仅仅没有警醒认真的去面对啊，他反而让这个东西一直暴露在仇敌的面前。那这就是我们从参孙的故事里面我们要特别受到提醒的。那仇敌是最识货的，那今天我们人反而会被骗，对不对？人看人常常看表面的，那么神看人是看人内心的。那么撒旦呢，他也知道这个人身上到底属灵的分量有多少，所以仇敌最识货，他永远用得胜者或是神家的领袖作为他最主要的 target。 这是历代以来在圣经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仇敌一直要攻击，第一个要攻击的就是神家的得胜者啊，最常要攻击的就是神家做领袖的。那弟兄姊妹呢，这是这个我们非常明显在圣经上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当时参孙所处的世代里面，整个神的国家都非常的软弱，就只剩下参孙这么一个 看起来这个好坏参半的人，仇敌都不放弃他，都不放弃他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会有弱点啊。我上次讲过，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 weak point。有的人是情感很弱啊，有人是意志很薄弱啊，做什么事情他都没办法去做的。那有人是思想很混乱啊，有人是这个做不了决定啊，反正我们身上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毛病跟弱点。但是弟兄姊妹，那却要提防自己的致命伤。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这个人生命里面致命的点在哪里。吝啬、钱财、名利、权力，或是这一类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哪一个点上是我这个人最严重的致命伤？我们在主面前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从前有一个猎人去打猎的时候，带着他孩子，他打那个野兔子，那么啊，连续开了两枪，一个兔子死了，另外一个兔子受了一点伤在跑。那他马上就叫他的猎狗去追那只受伤的啊，他也朝着那个受伤的方向去。他的儿子就说：“爸爸，那只打死的你为什么不去？”爸爸说：“就是因为他死了，我不用去。”他说：“我们要去追那一只啊。”这就是撒旦在我们身上工作。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堕落、非常失败、完全在仇敌辖制底下的，弟兄姊妹，仇敌根本不用在我们身上做太多的功夫，反而是我们真正在主人面前认真要走主的道路。我们在里面还有真正属灵的生命，虽然在我们身上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仇敌就是要对付我们。那我这样子讲呢，大家都吓坏了，会说我们不敢当得胜者，或者不敢在主的面前追求。那这个点大家倒不要怕的。那弟兄姊妹，圣经上讲了这么多处的经文，我们的神是我们四围的火城啊，那个凡是临到我，他有他的美意，那个看不见的 fence 在我们的周围保护我们。啊，我们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磐石啊，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姊妹，神虽然容许仇敌好像来攻击我们，但是神却让我们经历到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里面被高举，能够胜过周围的仇敌。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我们充充足足，我们得胜有余啊！而且弟兄姊妹不要怕的，而且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想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软弱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去非常认真，也要去提防自己属灵生命的致命伤，或者让我们生命里面会让我们属灵生命漏掉的点到底是什么。那个点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在主面前认真，神一定会显明给我们看的。洞不要多，只要有洞早晚漏光。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洞不需要多，你只要有洞，所有的祝福早晚漏光，时间的问题。只要我们的致命伤，我们不是小心保护它、提防它，弟兄姊妹，仇敌随时可以一命叫我们倒在地上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属灵伟人，那么多有圣经的榜样的人，他们在一刹那之间一不小心的时候突然跌倒了？因为他们缺少 cover， 他们没有保护。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撒旦是一个钓鱼的高手啊！我们在弟兄会邀请信上，我们这个下个礼拜的那个如何胜过致命的吸引力，我们信上邀请信，我记得我就弄了这句话啊。撒旦是一个钓鱼的高手，他非常知道什么样子的鱼要用什么样子的鱼饵来钓。可能对这个弟兄用这个鱼饵，一定把他这个打垮，换一个鱼饵，他可能不见得上钩的。那么能够打垮他的鱼饵拿去放到另外一个弟兄身上，可能不见得 work， 但是撒旦却知道什么样子的鱼吃什么样子的鱼饵。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在 Oklahoma 州， Oklahoma 州是全美国排名第三大的钓鱼州啊，那个湖里面很多鱼很多鱼。那有一次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查经班有一个弟兄，他是钓鱼高手啊，他带我们一起去钓鱼。那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到了一个乡下湖边，就在那边钓鱼。当然需要买 license 的。那我们就在那里钓。那他呢，太老练了，他知道这个湖要用什么样，这个湖里面的鱼要用什么样子的饵。换了另外一种的地方，他就知道那边要用什么样子的饵啊。他那天带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他就去买那个这个像 Safeway 卖的那个 biscuit 那种冷冻的那个一罐，打开来里面有一块一块一块的那个，他觉得那个好便宜啊。 带着那么一大块，然后就分给我们一人一半，好，你就弄这个钓就好了。哎呀，你知道我们就勾着那个小鱼饵就丢下去，我这个人根本没有钓过鱼，从来没有钓鱼上来过的。那那一天我钓了六条，那每一条大概都是这个五六磅这么大的，钓回来那个链饵还不敢杀，他说像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大一个，下不了手，就五六条大鱼。我们就大概平均五分钟到六分钟就会一拉就一条大鱼上来。你知道那个旁边那些老美啊，看着我们，他们就怎么钓都钓不上来啊，他们去买最好的那个钓鱼饵啊，又是蚯蚓又是小鱼又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钓花了钱买的鱼饵都钓不上来。然后看我们每一个老中袋子里面的大鱼啊，后来忍不住他们过来问我们，他说你到底用什么到底用什么。那我们就分了一块给他啊，分了一块给他，他回去以后过一下发现他也拉上来了，他也拉上来了。那你就很奇怪，你就发现他们这些美国人去买了那个真正肉的东西啊，那这些鱼反而不吃，因为这些人是属于草鱼啊，那他吃呢，他吃素的。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太了解这个鱼要吃什么，所以他就弄这个东西，这么便宜的，一钓就钓了一大堆。那天每一个人回家都至少五六条大鱼。所以我说撒旦，我不是说我的弟兄是撒旦，我说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真的知道什么样子的鱼要用什么样子的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小心，连撒旦都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岂能不提防？弟兄姊妹，鱼饵吸引人是真的，不然鱼不会上钩，对不对？但是鱼饵吸引人是真的，但是鱼饵里面所藏的那个致命的那个铁钩也是真的。两件事都是真的，它吸引人是真的，但是里面藏的那个致命的鱼钩也是真的。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提防的。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上次我提过了啊，讲到那个少年人，当那个妓女全部打扮好的时候出来一勾引那个少年人，他说那个少年人就像牛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马上就跟着他走。吸引是真的，但是背后要带来的那个致命的伤害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工作，明的呢就是威胁利诱啊，有时候用强暴用威胁用政治迫害让我们不能够站得住啊，这个杀生命啊，是外面的威胁，或是外面很明显的利诱，用好处来吸引我们。那么暗的呢，就是腐化和消耗，把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把我们的意向使命，通通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把它腐蚀，把它给消耗掉。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的啊！所以外面常常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弟兄姊妹，把我们这个一生就夺去了，那实在是划不来。所以有一个少年人，有一次在地上走路的时候，他突然在这地上踢来踢去走路，突然发现地上有个五块钱，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五块钱，太值钱了。他捡到这个五块钱以后，你知道吗？太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少年人这一生后来成为一个驼背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捡到那么一个五块钱以后，从此以后他的走路 always 看在地上， always 看在地上，夕阳不再那么美丽了，天上的星星他不再能够有机会去欣赏，他的眼睛天天都看着地上，而至终还成为一个驼背的人，划不来，真的划不来。那么暗的仇敌在我们里面腐化我们的生命，他从童话腐化到最后他消耗我们啊，我们都要很小心。那上次我说我看报纸说在重庆那一带这个火锅里面，他们报纸报的，这不是我说的，是 50% 以上的火锅里面偷偷都掺着这个罂粟，也让人吃就觉得这个火锅真好吃，越吃越爱吃，越吃越爱吃，吃到最后其实鸦片瘾已经上升，到最后你就非得去吃这个，或者你非得去吸鸦片不可。就是抽屉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你好像你看不出什么样子，然后却觉得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里面，它来破坏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仇敌一贯他的工作和他的存心，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从来没有改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一方面来说参孙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器皿，而在参孙的身上的确有许多的地方是我们赶不上的，他的恩赐他的能力他对神家的使命感啊， 他的忠心，他各方面，他的勇敢，太多的地方是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我们望尘莫及。但是参孙他糟糕就糟糕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这样子 let go， 这样子的放纵，任凭他自己的软弱暴露在仇敌的面前，然后没有好好的去对付他，至少他没有好好的去保护他。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那个点上特别谨慎。例如说在酒的事情上，你会觉得你是一个酗酒的人，你只要发现有酒的场合你就不要去，有赌的场合你就不要去，有可能让我犯罪的因素我就不要让它发生。所以为什么前一阵子 Leadership 杂志里面说提醒我们怎么样子要避免在网络色情上我们被勾上去啊？因为太多的人在上面受到伤害，家庭被破坏，人性被羞辱，那么连基督徒很多人都在这个网络上失败啊。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就是你在这些点上如果真发现自己有问题啊，例如说你的房间里面你从来不要关着门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的电脑永远是向着人家进口的地方，不要背对着，就是让你有很多的保护。没有人在家的时候不要上电视，不要上网络去，试着给自己知道自己是弱点，就自己就有一点保护。就算我们里面不是完全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得胜，但是至少我们先在外面给自己设下一些围墙，能够让自己得到保护，不要把自己的弱点无限制的暴露在仇敌面前。那这就是参孙的软弱，他贪恋女色，他放纵他肉体的情欲，那这是他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但是你发现呢，他一再的放纵，连大力拉都已经这么明显的轨迹在他的身上了，这个一次两次三次，明明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存心就是要来伤害他，但是他还是一方面因着自信，一方面因着他自己属灵生命上的松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参孙基本上他在这个整个属灵生命里面，他有三个很严重的危机啊。一个是他的自信，他自己能力太大了，所以他得胜的经历也很多，这一切的事情叫他产生了太大的自信，他觉得我可以做得来，你骗不了我的，这叫做自信。所以弟兄姊妹，他自己认为说，我只要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就好了，我的能力永远在我身上。所以他第一次骗他，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绑我就可以胜过我，结果大力拉做了，这个没有捆绑他啊。第二次说用没有使用过的心神捆绑我，你就可以胜过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结果大力他又做了，你看他还是没有醒过来。等到第三次，他说你只要把我的七个法臼跟这个织布的机器绑在一起，我就软弱跟别人一样。大力他又做了，你发现这个人居然还是，而且还居然大力他可以对他说，你既然不跟我同行，怎么能说你爱我呢？就怎么你又觉得我读这个圣经，我觉得怎么可能参孙你怎么会迷糊到这个地步？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怀疑说参孙你怎么会这么迷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回过头来谦卑问一问，在我们身上啊，我们重复犯错重复失败的那个点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常常重复？我相信我们身上特别软弱的那个点，在我们身上失败的历史也不止三次了，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会 keep coming back to hit us， 好像一来我们就被打倒了，一来我们就被掳了，一来我们好像就失败了。虽然偶尔我们得胜，但是那个得胜是偶尔，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常常被打倒。报纸上来有很吸引人的图片，好像我们就忍不住要去看它，哦，有一些思想不该有的我们会去想它，不该说的话我们会去说它，不该有的思想意念对着人的我们里面会有。因为什么？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keep coming back， 我们明明知道它不好，可是胜不过它，跟参孙其实是一样的事情。那参孙在这里他自信，那这一点的自信跟他自己本身得胜经历太多而让他掉到仇敌的网络，他忘记了仇敌像我上次说的是一个非常 persistent 非常不肯放弃的。所以你的发现啊，弟兄姊妹，在我的圣经里面我还特别用黄色 highlight 这个16章16节啊， 这个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我特别把天天圈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不放弃啊，一次不成，第二次，第二次不成，第三次，第三次不成，他可以有第一千次的，早晚有一天要把我们打倒。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终于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弟兄姊妹，雨淋都不是一滴雨就完了，一直下来。这个水冲不是流过去就过了，水一直冲的。风吹，风也不是一阵风就没有了，风是一直吹的。这三件事情，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终于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为什么？这就是仇敌的工作。所以参孙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他却忽略了仇敌比他更有办法，天天借着大力拉来催逼他。那第二件事情呢，他的危机啊，第一个危机讲到他的自信，第二个危机就是说他松懒的生活啊，这个人是一个松的人。虽然他在这个征战上面他非常勇敢，他非常有能力啊，但是你看他的私生活，他是一个松的人，常常有事没事就跑去找女人。到最后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在他的头枕在大力拉的膝盖上睡觉的时候被剃掉的。他生活非常的松，明明知道这个仇敌，明明知道大力拉是来害他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那你们知道大力拉是什么意思啊？大力拉一方面是讲到这个精巧的 巧力的啊，有另外更能够这个生动一点的形容的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楚楚动人。这是楚楚动人，令人怜爱。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力拉，这是大力拉，这也就是参孙胜不过的地方。明明知道这个家伙是个狐狸精，可是他就是那一副楚楚动人。那弟兄姊妹，松嘛，松，仇敌都已经这么明显的把诡计都已经暴露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舍不得，他就是舍不得。这个松跟懒到了一个地步，不仅仅仇敌的诡计这么明显，他居然没有警觉性，他居然不能够离开，而且这个松跟懒到一个地步，连耶和华神离开了他，他都不知道。好，弟兄姊妹，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讲到第二十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他还出去照样松动筋骨，他以为他的能力还会跟从前一样，但是圣经上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不是将要啊，神早就已经离开他，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好，弟兄姊妹，这是好可怕的事情，我们要小心。我们可以照着经验一样带聚会，我们可以照着经验一样在这里讲属灵的话，我们可以照着经验，我甚至一样在这里讲道。我们也看过很多神的仆人是这样，明明膏油已经离开他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要非常小心。松懒松到一个地步，仇敌这么明显的诡计，我们都还继续松，还不知道警惕。松懒到一个地步，明明神的祝福甚至神的同在离开了，明明里面的能力出去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大家要小心哈，这个全世界各地都充满了那个一直想要剃别人头发的大力拉，到处都是，在你我生活周围都有啊，天天刀子都预备好了要来给我们剃头的，楚楚动人，令人怜爱，舍不得丢。可能是钱财，不见得是女色啊，弟兄姊妹，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机会，一个发达的机会，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那么舍不得丢他。参孙就是舍不得，就是舍不得离开大力拉，明明一次了，两次了，三次了，还是在那里舍不得离开大力拉。 那参孙的第三个危机，就是在他失败受辱的经历里面，他是否走得出来。弟兄姊妹，失败是难免，但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失败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失败本身是一个危机的，它可以把人打垮，让人出不来，让人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受了大羞辱的人，我在别人面前，我在神面前，我都没有办法再起来。所以很多人失败以后出不来了，再也出不来。所以参孙第三个大的危机是他受辱失败啊！你发现他从前这么得胜，那非利士人在他面前，他要杀，他看可以拿起一个驴腮骨，可以杀1000个人，他可以用他的手徒手之力就把狮子打死。这个人是一个完全大有能力的人，可是你发现他在这里失败的时候受羞辱。第一个，他的头被剃掉，对不对？然后他被带到这个非利士人那里，他们把他的眼睛给挖掉了，然后把他身上用铜链捆锁他，他在监里面推磨，成为奴隶。然后非利士人又在这里羞辱神，因为你看24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所以第三件事情，他叫神的名受到羞辱。非利士人在那里庆祝，他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好像是他们的神得胜。那么第四个羞辱呢，他们把参孙叫来，叫参孙在他们面前戏耍戏耍，用什么？就像当小丑一样。从前没有一个非利士人敢单独的站在参孙的面前，连上千的人站在参孙面前都被参孙击杀，你不要说这些人敢在参孙面前出现。现在他们叫参孙当小丑一样在他们面前戏耍，所以你知道在参孙的心态里面，那是一个大的羞辱，那真的是一个大的羞辱。这个韩信古代的时候，这个受辱，对不对？人家叫他从胯下爬过去，有时候那是一个大的羞辱。对参孙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最后呢，我们看参孙怎么样子去胜过这件事情。那我刚才讲过了，失败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难免的啊，但是在失败中我们要如何去 properly handle 我们的失败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只要你会失败，我们都需要好好学，都需要好好学。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失败，那弟兄姊妹，失败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比我们不能从不然这个比我们不能从失败中走出来那个伤害大得多。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在96年5月16号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海军部长啊，叫 Jeremy Bolder， 那他自己原来是这个平步青云一路直上的，他从海军水兵做起的，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上进、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所以他从美国的水手海兵做起，啊，一路上做到美国海军最高位。那这个人才50多岁就已经做了美国海军部长。有姊妹，这个就是因为记者有一次从他的相片里面突然发现，他在1982年还是81年的时候，83年，他的一张照片里面有一个胸章，不是他该得的，他还没有得到，他已经挂上去。但是以后在他十几年的照片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就是因为那一次留照片的时候软弱，把一个勋章挂上去，但是之后觉得这个他不是他当得的，所以以后在他所有的场合里面他没有再挂那一个，因为那个东西还不是他的，就为了曾经照过这么一张照片被记者给挖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仇敌要破坏一个人，他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我们挖出来。所以这个人呢，就被在 Newsweek 上就被登出来，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就被爆出来，所以他自己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辱。所以在5月16号的那一天啊，这个 Newsweek 的记者要来访问他，要为了这件事情，对不起，他这件事情是报告在新闻上，然后 Newsweek 的记者要来访问他。5月16号中午，他 他跟记者约好大概再过40分钟要跟记者见面，就在见面前大概不到一个钟头的时候他就拿枪自杀。这么杰出，这么上进，这么好的一个，就因着曾经失败过这么一次，把一个不该是他的胸章挂在身上照了一张相，这个人被毁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软弱人，失败是难免的，我们不要这样子不放过别人的失败，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去 handle 它，就 properly 的 handle 它。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要认罪悔改归向神，因为所有的罪是 sin against God。 先不要为自己搞出来的踢出来的篓子，这个捅出来的篓子，或是这个面子丢了啦，或是怕别人笑我，先不要只是难过，是难过那个。如果我们里面犯罪以后的难过是难过那个的话，弟兄姊妹，这个难过不值钱，在属灵上不值钱。我们里面的难过必须是难过说，主 I sin against you， 我亏欠了你的荣耀。但是人的常性啊，犯罪以后最大的懊悔就觉得完了，我这个秘密要被别人知道了，我要丢脸了，我要羞辱了，这是人性。但是这个人性在主面前不是真正的悔改，他只是后悔闯祸了，后悔破坏了我自己的 reputation， 破坏了我在别人面前眼中的印象。弟兄姊妹，这个后悔其实还是自爱。属灵上的悔改是永远归向神，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向主悔改，归向他，这是一件事情。主的宝血永远真实，也只有他能够医治我们这个病，也只有他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软弱里面真正救出来。而且说老实话，只有我们的主在我们犯了这么大错之后，他还是能够完全在他的爱中接纳我们。真的，因为其实主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上我们，接纳我们。所以我记得以前吴老牧师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开玩笑讲，他说如果神早知道我这么坏的话，恐怕不会救我。他说这是幽默话，就是其实神是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坏，只是他自己不断的发现，哎呀，我还居然坏到这个地步。这第一件事情，认罪悔改归向神。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立刻刹车或者回头，我们要 minimize 这个错或这个罪所带来的 damage。 知道错要立刻停，例如说你有外遇，有一个婚外情发生了，神光照，神责备，神提醒，我们第一个悔改归向神，第二个我们立刻刹车，断绝一切可能结束的机会。你必须马上刹车，你要 minimize 这个 damage， don't go further。 在这个犯罪的事情上，在试探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多往前走一步，你要花至少十倍以上的力量跟代价跟功夫退回来那一步，每走一步带来的伤害加速的严重，我们一定要小心。从前我看报纸，有一个这个妇女开车在停车场，那个这边对面是墙壁啊，但前面还有一点路人可以走路，那么她停车前面有个人正好要过去，那么他是要倒车，因为他要倒车从停车场出去，结果呢他没有搬到倒车，搬到 drive， 车子就突然向前走了，就撞到那个人啊，他一紧张吓得要踩刹车，就用力一踩又踩到油门，就把那个人这个整个就挤在那个墙壁上，后来我不晓得是重伤还是死掉了。就是好像在错误里面，我们明明应该要做的是应该赶快刹车，应该赶快退回来，结果呢他就一错再错，反而不仅仅没有减轻或是立刻 minimize 或是 stop 它产生的伤害，反而就加速了这个伤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犯罪在失败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的，错了就不要一错再错，赶快停下来 minimize 或是 stop 我们所造成的 damage。 那么第三个，要找出我们失败的原因，还有防避或是胜过之道到底在哪里。那这是更正面的了。那这个这样子做的原因，就是我们找出失败的原因及防避之道， 为的是避免重蹈覆辙。刚才上一个是说不要在错误中继续下去，不要一错再错，那这个呢是避免我们一错再错，或者这个是避免我们重蹈覆辙，免得将来大力拉又回来了，我们又同样的再被他踢一次头。在主的面前要找出我们失败的原因啊。所以这个日本有一个这个经销之神啊，就是 salesman number one 的啊，这个人叫做袁一平，他其实个子很矮，他才145公分，一个非常矮个子的人，所以呢他的相貌本身就是被别人瞧不起的，因为太矮。那他却后来当了连续全日本15年这个人寿保险销售量 number one 的，所以人家称他叫销售之神，这个行销之神。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能够纠正自己的缺点，你必须先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对不对？不要光只是有一个我要纠正我自己缺点的心而已，你要能够真正纠正自己的缺点，你必须自己要先 identify 你的 problem 是什么，你自己的缺点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致命伤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这个人最容易被搅扰，最容易被仇敌打败的点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知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缺点在哪里，我们怎么改进我们自己的缺点？你要拿橡皮擦去擦擦擦你写错的字，你一定要知道错字在哪。讲到橡皮擦啊，还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人都会犯错，不然橡皮后面也就不需要有那块橡皮擦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受到的一个提醒，这三件事情啊，在失败中我们要做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参孙的转机啊，啊，虽然外面的眼睛瞎了，但是感谢主，他里面的眼睛他却亮了。在马太福音6章22节23节，主说眼睛就是人身上的灯，对不对？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亮，眼睛如果昏暗，全身就昏暗。主说如果你们里头的眼睛若昏暗，那个昏暗是何等的大，这是里面的更重要的。所以参孙外面的眼睛瞎了，你发现他里面的眼睛却亮，他在这里亮了，他第一个他认识了仇敌的诡计，第二个他认识了自己软弱失败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而第三个他也明白了他能够得胜当初他能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从前都认为是他自己的力量，对不对？他说我出去活动活动我的筋骨就可以了，虽然他里面一方面知道他的力量来自于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他在征战中他在危难中他都是觉得无力量在我身上。所以在参孙的身上啊，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却亮了，啊，外面的能力虽然失去了，但是你发现他却在主人面前重新培养了一个更新的能力在他的里面，他让他的头发渐渐长长，渐渐长长。啊，虽然他曾经受过羞辱，但是后来他却把更大的羞辱给抽抵，啊，最后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抽抵比活的时候杀的还要多。弟兄姊妹，你发现主在最后还是对一个归回的人，对一个真正在主的面前回转的人，主还是用他，主还是用他，而且用的比从前更大。因为这个人是在生命里面被十字架结束过、洁净过的，被十字架工作过的一个人。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22节啊，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在他这一次要征战的时候，我们发现在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主耶和华求你见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那弟兄姊妹，那先不管他这个祷告是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报仇，但是你发现这是参孙在所有的征战中他第一次上神祷告。有一次口渴他跟神要过水，但是每一次的征战我们都看不见参孙祷告神依靠神，那这是他第一次在征战前他在主人面前向神求能力。 这个人卑微下来，这个人知道离了神他不能做什么，而真正的力量是从耶和华。所以最后他的头发被剃之后渐渐长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拿西尔人的生命在他的身上被培育出来。所以我虽然一方面我是说隔了400年好像神家一直没有拿西尔人，神家一直没有拿西尔人出现，好像到最后神被逼的来跟人家借了一个人出来啊，跟这个马罗亚跟他的妻子好像借了一个孩子出来当拿西尔人。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至少在圣经的历史上第一个拿西尔人在监狱中出现，参孙还是参孙，他在监狱里面他真正心甘情愿的啊，原来的拿西尔人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命定的，但是拿西尔人，我上次讲过拿西尔人的特点就是许愿离属归耶和华，许愿说到甘心。参孙出生就是拿西尔人，他自己生来就被神分别，就被父母教导你是拿西尔人，直到他在监狱里面他甘心的，他那么清楚的，他重新让头发在他身上长起来。弟兄姊妹，一个真拿西尔人的生命在这里出来，一个真正十字架更深的生命在他的羞辱中，在他的失败中，在他向神的悔改中慢慢被培养出来，而到最后能力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更多。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从参孙的故事上受到提醒啊。那一方面我们刚才说过，今天到处都是有那个想预备好要剃我们头发的这个大力拉在我们的周围，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从参孙故事里面受到的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要认识我们生命中的致命伤，我们最大的软弱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它，然后我们要很谦卑的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来胜过。我们都有，我们都有。那我想我们这个四世纪啊，我们就讲完了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总复习，那我会前面先有一点简短的，我再把这七个四师很简短的把四世纪的重点有一点点的 review。那么集体的 review， 我想我还是等一下请主日学，或是主日学的老师会送 email 给大家，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把整个四世纪有一个很好的打击，好不好？那我想这段时间我们这样读过来，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这样听过来，我想每一个故事里面弟兄姊妹慢慢能够体会到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每一次仇敌来他都带着一个特别的目的，那每一次神所兴起的一个事实也让我们看见要怎么样子胜过这样子的仇敌，那都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很实际可以用可以学的一些教训在里面。好，我想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就停在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你到如今仍然都看守我们，把我们保守在你的大能的膀臂中。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我们早就被仇敌吞吃了。主啊，在这样子一个荒凉堕落黑暗的世代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你天天来看顾来教导我们，让真光照在我们的深处，不仅仅写明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主啊，更把我们的脚引到正路上来。主啊，借着你的光，你来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借着你的光，借着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很认真很谦卑的来面对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弱点。主，不让我们过一个松散的生活，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子不知道警觉。主啊，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有能力为你的见证， 为你给我们中间的托付能够站住。主，我们谢谢你在参孙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有许多的得胜的地方，也有他许多软弱的地方，而你怎样做工在他的身上，主要让他至终在你的手中，他没有虚度他这一生，他就连在最失败的危机的里面，主啊，你还是没有放弃他，你还是恢复了他，你重建了他，而你至终你再使用了他。主，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在做我们自己过去不管有多少的失败和软弱，主，你今天都来安慰恢复我们，让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自由的来工作，自由的来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